维奥莱特是一位未婚女性，独居在当地一个典型的两居室石头屋里。这个石头房距发现遗骸的小屋仅有100米。当时的左邻右舍都对他议论纷纷，认为他是品行不端的人，给他冠上荡妇、娼妇、妓女的名号。据说为了维持生计，维奥莱特出卖自己的肉体，为附近海军基地的军人和当地富商服务。有时他穿着宽松，仿佛在刻意掩盖怀孕的事实。有人几次看到他搬去附近的小屋，与他专横的母亲同住一段时间，随后又重新出现，恢复正常生活。传言说，他在小屋居住期间发生的事情与地板下找到的遗骸有关。那是一个没有有效避孕方式的年代，所以维奥莱特以此为营生导致的后果就是意外怀孕。据传他一共生了11个孩子，虽然这种流言蜚语总是会被过分夸大，但是不管事实如何，他在20世纪50年代去世时仅有一个儿子存世。据回忆，维奥莱特在生这个儿子时是臀位分娩，因而寻求了当地医生的帮助，这也正是这个孩子得以幸存的原因。据说因为无法终止妊娠，在分娩之前维奥莱特就会搬去跟母亲同住，也许他的亲戚们更希望他怀孕后流产，这样能从他的收入中分得一杯羹。无论如何，在那个时代，未婚生子既不符合礼教，又给家族抹黑，而且维奥莱特的祖父还是在俗牧师，悄悄流产也就算了，杀婴是无法容忍的。教会的谴责远比法律的制裁更能震慑人心，所以在当地有传言，婴儿一出生，外祖母塔米娜就把他放到一个锈迹斑斑的铁桶中淹死，然后将尸体埋到小屋的地板下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肉体腐烂，只剩下骨头。当警方在调查这些遗骸时，维奥莱特的儿子已经去世了。他曾说起他的母亲在临终时承认生了5个孩子，而外祖母淹死了其中4个。维奥莱特说，他能够活下来多亏了医生。医生的出现意味着有人知道了孩子的出生，如果他突然失踪会惹来麻烦，否则塔米娜可能也会把他淹死。他从未见过这位蛮横的外祖母，因为维奥莱特十分害怕塔米娜，所以他把自己的儿子藏了起来，直到他认为再没有必要隐藏，这时候小孩也已经可以去上学。当然，尚未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些，我们无法排除大部分传言是淫秽谣言的可能。在我们急于谴责塔米娜是个丧尽天良的连环杀手前，有必要考虑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。过去的行为不会完全符合现代的道德标准，可能是维奥莱特主动寻求了母亲的帮助，也有可能是他们为了生计狼狈为奸，迫于无奈选择无视社会道德和流言蜚语。因为未婚生子和杀婴行为十分常见，所以在1809年苏格兰进行了法律修订，减轻隐瞒怀孕事实和私生孩子的罪行。自17世纪以来，这种罪行被认定为谋杀，而19世纪有这项罪名的人仅被判处2年监禁。如果受到指控，女性可以以死产为由期望获得宽大处理。如果维奥莱特的儿子所说属实，他母亲还生了另外4个孩子的话，这与地板下仅有3具人类遗骸的事实不符。当然， 这既不能排除存在第四个孩子遗骸的可能，也不能排除食腐动物将其消耗殆尽，或者它被藏匿于其他地方的可能。法医人类学家所记录的最少遗骸个体数 MIN 并不意味着遗骸数不能更多，其计算方法是确定同一部位的重复骨骼或大小不同的骨骼。大小不同可能表明骨骼处于不同的成熟阶段。虽然我们确定三根锁骨来自三个不同的孩子，但我们并不知道剩下的骨头是否都属于这三个孩子。这些据传死在心狠手辣的外祖母手中的孩子，在死亡80年后最终被安葬在自己母亲的身旁。他们没有名字，但仅有的遗骨被好好地安置在各自的小棺材中。虽然我们不能证明他们属于同一家族，但也不排除这种可能。苏格兰地方检察官对这个结果也很满意。被弃于小屋下多年的遗骸终于被妥善地安葬了。大约在同一时期，苏格兰北部发生了一起类似的案件。一对年轻夫妻在新装修的卧室中安装聚光灯，他们在天花板上开了一个小口，想把电线从这里穿过去，但电线总被卡在某个地方无法通过。就在来来回回拉动电线时，安装口掉下来一捆布满灰尘的衣服。那是一件20世纪50年代的裙子，里面裹着的是早已干枯的新生儿的遗骸。通过锁骨的长度，我们几乎可以断定这是一个足月的婴儿，但却无法判定孩子的死因。有时发起大规模的调查并不符合公共利益。调查谁？起诉谁？除非住在这里的还是那个家庭，但我们无从得知案发时居住在此的是谁。找到能够提供有用信息的在世者尚且很难，更不用说追查有责任的当事人了。